喉咙套开始，顺着女孩滑嫩的面颊向前亲，逐渐靠近了她的香唇，同时右臂慢慢后撤，左臂缓缓前伸，想要以巧劲儿把她转过身来，却不至于让她离开自己的怀抱。可玉倩就像条小泥鳅一样，顺势就从男人手臂的缝隙中钻了出来。回去吧，别让他们等着急了。说完就扭哒扭哒的向饭馆走去。郝龙涛还从没被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这么挑逗过呢，居然有了种新鲜的感觉，赶紧追了上去，拉住美女的小手，玉倩脸上出现了艳艳的笑容，却还是一闪身躲开了男人的手。两个人边斗边回到饭馆里，里面除了自己人外又多了四个人，三个二十出头的白人青年和一个中国人，很可能是个翻译什么的。何龙涛在刚才出去追玉倩的时候就看到这四个人在找饭馆，没想到选了自己这家，不过他也不在意，不管是旅游的还是留学的老外，到北京的小馆子找风味是再常见不过的了。他和玉倩坐下，一群人又开始连吃带品，不过女孩是说什么也不碰那盘砂锅羊宝了。那个翻译看来也没来过这种只有下九流才出没的地方，拿着本书写极其老草的菜单直挠头。三个老外有点坐不住了，看到边上那桌吃得津津有味，便问翻译他们吃的是什么。翻译也只认识几样最常见的，其他的可就说不上来了。他叫来伙计，自己站到五大和二德子中间，往桌上指指点点的询问。大胖这一桌的男人全都停止了吃喝，转头横眼盯着那个翻译，可他却像没知觉一样，继续一边指手画脚，一边回头以英语向三个老外解释。
吃饭吃饭。
何龙涛心情很好，不打算惹麻烦，也不想这么快就把本来面目暴露给玉倩，就决定容忍翻译极其没有礼貌的行为。
操，假洋鬼子。
二德子扭过头的同时嘀咕了一句。
你说什么？
那个翻译可听到这句话了。
我说什么了？我听见了。哼，你听见了有什么奇怪的？我说那么大声就是为了让你听见呀。你怎么随便骂人呢？我他妈骂你怎么了？
二德子站了起来，手里抓着个酒瓶，歪着脑袋撇嘴盯着翻译，一副痞子样。
小流氓，不跟你一般见识。
翻译退回了自己的桌子，三个老外虽然听不懂说的是什么，但看也看得出来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问了翻译两句，那个翻译说是一群北京的小流氓，不值得一提。他们也就把注意力又转回了食物上。
你们中国人就像野蛮人一样，连狗都吃。
是啊，我们穷啊，没有美国发达，有什么就吃什么嘛。
何龙涛、刘楠和玉倩都是从美国回来的，对面说的什么他们都清楚，何龙涛可就有点受不了了，后槽牙磨得吱吱直响。玉倩凑过来往男人的脸上吹了口香气。
你想打他们吗？
嗯。
现在不要了吧，跟老外打架警察一定会来的，我今天还想去别的地方玩呢，下次有机会再打吧。
何龙涛压了压火，
都吃好了吧，吃好了就走吧，这有股羊骚味儿。
行，走吧。
其他人也明白他的意思，他们就这么离开了饭馆，来到了停车的地方。
想去哪儿？
去三里屯坐坐吧，我听说那儿新开了一家美国吧，完全是乡村风味的。玉倩是今天的主角，她的要求是不会被拒绝的。 几个人各自上了车，向朝阳三里屯的方向开去。
我都不知道这有个美国吧，你的消息怎么那么灵通啊？
我两个月前就知道了，
给田东华打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的，说是北京少有的几家有气氛的酒吧之一呢。
那你不让他带你去？
在第一次提到田东华的时候，何龙涛因为有特殊目的并没有太在意，现在他突然有点酸酸的感觉。
什么意思呀？你不愿意陪我去？
不是，当然不是了。对了，田东华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
没有，他又不知道我认识你。
你也没跟他提起过我？
没有，我们有我们的事儿，为什么要提起你啊？
你们有你们的事儿？什么事儿？
与你的事儿无关呗。
你的事儿都与我有关。
这是喉咙汤却把陈倩抱上床之后第一次吃醋。切，又自作多情。玉倩的笑容老是甜甜的。美国吧的店面还挺大，除了一个供乐队表演用的舞台外，完全是按照美国的休闲吧设计的。中间有两张九球的案子，大吧台后面的墙上还挂着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这里虽然没坐满，但生意也算不错了，而且看看那些顾客，有几个老外，剩下的都是白领大学生的样子。九个人找了一张靠墙的大桌子坐了下来，何龙涛看着那面星条旗，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一伸手，
伙计 ，May I take your order, sir？
一个男服务员来到了桌子旁
，Are you Japanese？
No， I'm a Chinese。
那你跟我说什么英语啊？
何龙涛真是一气未消。二气又气。
It's our service parker. Our manager asked us to speak English. They're in several halls.
行了行了，
何龙涛也觉得没必要和一个打工的较劲儿了。
去把你们老板叫来。
Is something wrong?
去把你们老板叫来。
何龙涛用食指点了点桌子。
Okay, put it straight.
那个伙计一脸茫然地离开了。
怎么了？
几个人都不知道何龙涛在干什么。
我他妈要把这拆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一切都让他看着不顺眼呗。玉倩笑嘻嘻地帮他回答了。
你。
何龙涛皱着眉瞧着巧笑嫣然的美女。
你诚心都来这儿的？
当然了。我一直也没说要去别处啊。
你明白我的意思。
知道你看不习惯。
你们说什么呀？
剩下的人真的是听不明白。
没什么。
何龙涛早就发现玉倩是个聪明伶俐的丫头，没想到还是个小鬼头，知道怎么投人所好。
玉倩，你想怎么样？
玩呗。
你肯定你玩得起？
有什么玩不起的？什么我都玩得起。再说了，有理走遍天下，理在咱们这边，看你知不知道了。
我还真知道啊。几位？
一个留着油光正亮的背头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我可以为你们做什么吗？你是这里的老板？是。你贵姓？免贵姓刘。
他大概是听伙计说了，这几位不喜欢听英语，好像还是在找茬，所以过来后一直用的是中文。
请你把那面星条旗摘下来。
因为对方说话比较客气，何龙涛也没上来就发作。
先生，我们叫美国吧，挂美国国旗是特色。如果您不喜欢本店的风格，请您安静地离开，不要影响我们的正常营业。
刘老板说的是真客气，但实际上
是在往外轰人。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谁人喜你挂这面旗的呀？
本店挂什么旗子是我们经营者的自由，与任何人无关。
我现在是好好的跟你说，请你把它摘下来。
我也是在好好的跟你们说，来这儿的客人都是图个放松啊，图个好气氛，旗子不会摘，请你们离开吧。
刘老板的语气依旧客气，脸却沉了下来，他已经确定了这几个人没安好心。
你妈了个逼的呀！
麻利一拍桌子，他不知道四哥是为了什么，但没人敢叫自己的兄弟滚蛋。
让你摘，你他妈就摘呀，别找不痛。
麻利，
何龙涛压了压手，示意他先不要闹。
刘老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法里明文规定，除了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其余一切盈利性实体不得悬挂外国国旗，这您知道吗？
哼，不知道，不过你一说我就知道了。
那就请你摘下来吧。
不摘。
嗯，我是美国人，这里就是外商独资的。
这句话可就把喉咙汤对于那面星条旗的不满全都转移到了刘老板身上。美籍华人是入了美国籍的中国人对自己最常见的称呼，多多少少表现出他们对自己中国血统的尊重与自豪。只有一种中国人在入美国籍后称自己是美国人，而那种人也就是他最厌恶的了。
不管你是哪国的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得尊重中国的法律。
我很守法的，只可惜中国的法律在这上面管不着我。
国旗法规定外资企业可以悬挂外国国旗，但必须同时悬挂中国国旗，而且外旗在高度和面积上都不得超过中国国旗。既然你很守法，要么你现在就挂上一面五星红旗，要么就把星条旗摘下来。
刘老板一时语塞，他刚才把话说满了。
你编出条法律就想骗倒我吗？不摘。
他们对话的声音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越来越高，附近的顾客都在向这边看。
没事没事。
刘老板赶紧安抚了两句，他自知这么下去对生意没什么好处。
你们赶紧走吧，这里不欢迎你们这样的顾客。你自己不摘，我可要帮你摘了。你敢？我这里是合法买卖，受法律保护的，你要是敢闹事儿，我可要报警了。
何龙涛看了一眼玉倩，只见她还是在甜甜的微笑，不过黑亮的眼珠开始向上转，好像在示意可以开始了。
你还真不愧是美国人呢，只有当法律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遵守。
何龙涛突然一把抓住了刘老板的领带，猛地向下一拉，把他拽得一个趔趄，摔到了桌子上，脸都贴在了桌面上。
干什么？干什么呀你？放开我！
何龙涛一伸手，接过了文龙递来的折叠刀，用刀面拍了拍刘老板的脸颊。
你再等一下，给我看看。
剩下的六兄弟全都站了起来，把其他顾客的视线挡住了。
有话好说。
刘老板停止了挣扎，他本来力量就没有对方大，没有刀子都起不来，有了刀子更是起不来了。
你给我听清楚，我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你关两个月的门，等你恢复了营业，我自然天天来问候你。你现在乖乖的把那张裹尸布给我扯下来，我就当没发生过，好不好？
何龙涛慢条斯理的威胁着。
我这么跟你说，你可能觉得我是在唬你，也许我就是在唬你， 你现在就可以报警，只要你有那个胆子。
他一抖胳膊，把姓刘的推开了。刘老板退了两步，这才开始仔细的打量面前的一群年轻人，看穿着打扮像大款，看举止像流氓，听说话又有点官面上的味道，很可能是一帮家里有权有钱的太子公主。他是从国内出去的，知道最好不跟什么人结仇。
John, take down the flag.
Yes, sir.
酒吧台后的调酒师和一个小伙计把一面新条旗摘了下来。第117章，外交事件上。
哇操，你丫刚才说的那几条法律是不是真的呀？
在刘老板认怂之后，几个人也就开始正常的聊天了。
当然是真的了。
郝龙涛白了马脸一眼，
你丫怎么知道的呀？你们都不看新闻是怎么着啊？已经有好几起因为悬挂外国国旗事件引起的纠纷了。哎哎，看看看看。
二德子忽然捅了郝龙涛两下，一群人顺着二德子的视线一看，有四个男人走进了酒吧，正是刚才吃饭时那一高两矮三个老外和翻译。他们坐在了不远的地方，那个高个的叫了一个伙计过去，指着吧台原来挂美国国旗的地方问了句。那个伙计边回答边向这边指了指，那个老外一拍桌子竟然走了过来，翻译像条狗一样的跟在后面。等老外来到跟前，郝龙涛才看出来，这家伙比自己高了最少半头，得有1.9米，大概跟大胖差不多，但绝对没大胖那么壮。老外不等翻译说话，上来就吼着，问谁摘掉了他们的国旗。
I did. You got a problem, right than that.
郝龙涛一梗脖子，
傻逼。
What did you say? Get on some Chinese.
刘楠也添了一句。
Oh, guess, guess. Calm down.
刘老板赶紧过来劝解，他把老外拉到一边解释了一阵，说明中国的法律。当然，没有把自己被人胁迫的事情讲出来。
Stupid Chinese law.
老外一甩手，不服不忿地走回自己的桌子，但还是经常向郝龙涛他们投来敌视、鄙夷的目光。但他毕竟是男人，也发现了玉倩的美貌。不一会儿，一个小伙计给玉倩送来一杯酒。
小姐，这是那边那位先生送给您的。
他对这桌几位可是有所忌讳。完全没有英文。谢谢。玉倩都没给郝龙涛说话的机会，就把酒给接了，然后转身冲那个老外举了举杯，也没喝，就把杯子放在了桌上。把文龙叼着的烟头抢了过来，往杯子里一扔，在一阵哄笑声中，那个老外的脸可就有点挂不住了。在酒吧送酒被女方拒绝很正常的，是男人就应该有那种接受现实的风度，但这样被戏耍可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得了的。要不是他的两个同伴拉住了他，他还真就要过来再说上两句了。一切郝龙涛都看在眼里，今天他不跟个老外动手就不舒服。
再玩大点。
问我？
玉倩一抬眉毛。
是啊。
无所谓，你想玩多大我都撑着你。
哼，我现在可真是好奇了，你家里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不告诉你。
哼，早知道去年走之前想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该接受的。
你错过了机会了。何龙涛苦笑的摇摇头，转身走向舞台走去。那里有一个刚刚到达的乐队在准备乐器。
嗨，哥几个
帮我个忙怎么样？
几个乐手都是长头发，小背心，一副摇滚青年的打扮。其中一个放下了手里的活儿。
什么呀？帮我伴个奏。
你要唱？
是。那也得点歌的时候才行。破个例吧。
哈伦卡从西装的内兜里掏出一捆人民币。
银行的封条还没拆呢，10000张。
因为身边的现金快用完了，他今天下午刚取了30000。
哟呵，那人真想唱啊。怎么样？什么歌啊？红色摇滚的志愿军战歌。
这是美国吧？
怎么了？是美国吧，又不是美国。
行，那来吧。